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这个节目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9号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阿根廷后任总统哈维尔·米莱与他的团队在星期二在华盛顿与美国高级官员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会面。米莱正在制定计划，以重塑阿根廷外交政策，并且带领他们是走出经济的困境。此行是这位未来的阿根廷总统胜选后的首次国际访问。他星期二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面，与会者仲包括白宫国安会西半球高级主任胡安·冈萨雷斯、美国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尼科尔斯和美国驻阿根廷大使马克·史丹利。米莱离开白宫的时候对媒体说会晤情况非常好。米莱说他们是讨论了阿根廷目前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米莱办公室会后是发表声明说他是表达了他对国际地缘政治的看法与西方一致，以及他对自由价值观的承诺。白宫国安会说双方在会中讨论了继续加强美国和阿根廷在经济问题上继续加强牢固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在投资技术、清洁能源、倡议人权、捍卫民主等共同优先的事项上的紧密关系。白宫国安会强调沙利文祝贺米莱胜选，并且承诺继续美国与阿根廷之间的密切合作。即将离任的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星期二在北京探视了被中国当局拘留的日本安斯泰莱制药公司日籍男性高管。这个是自这名日本公民今年三月因为间谍罪是被逮捕以来日本大使对他的首次探视。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了这个消息，由大使出面探视这名日本公民，目的在于向中方表明对此事的重视度，亦都明确表明了要求尽快释放该日本公民的态度。日本大使馆先前曾经八次派工作人员与被捕的日本公民会面，这次就由垂秀夫在北京的拘押设施与之是直接会面。同行的医疗官是检查了这名日本公民的健康状态，据称他的健康状况无大碍。11月16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三藩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期间是举行了双边会晤。会后岸田文雄说他已经要求中方尽快释放包括该日籍男性高管在内在中国被拘留的日本人。今年三月，这名50多岁的日本公民在即将返国前因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以违反反间谍法和刑法对他是进行拘留，今年10月将他正式逮捕。根据先前的日本媒体报道，该名男子在中国工作了20年，是安斯泰莱制药公司派驻到当地的高阶主管，并且曾经担任中国日本商工会议所高层主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先前在10月1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说，该名日本公民因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中方相关部门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他说中国是法治国家，依法处理有关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各项合法权益。俄罗斯暂停限核条约，美国希望恢复与俄罗斯的军控对话，但是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在星期三表示，如果美国希望赢得另外一场军备竞赛，在某种程度上重复里根时期的美苏关系，那美国人就是错了，他们不会屈服于挑衅，他们将会确保他们的安全。俄罗斯消息部星期三发表对里亚布科夫的采访，关于美俄之间可能的军备竞赛，他说俄罗斯在很多领域拥有技术基础，有自信保证自身的安全利益，而且不会卷入昂贵的军备竞赛，同时确保对美国的威慑力，防止他们挑衅。里亚布科夫负责俄罗斯对美关系、防矿山和军控事务，他认为目前的情况不利于与华盛顿的军备谈判。上个月底，俄罗斯外交部说俄罗斯已经是收到美国有关恢复战略稳定和军控对话的建议。不过里亚布科夫说现在说是否会就美国提议作出决定还是为时过早。他亦都说他们一直是向美国人传达他们的信号，但是他们是未有看到回应。里亚布科夫所谓的信号是指莫斯科一直以来指责华盛顿试图让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当中遭遇战略失败，而且认为再推一些就够了，这个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里亚布科夫说当前局势难以交换信号，即使在这类军控的关键问题上亦都是这样。 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党的议员在星期二采取行动，要求在这个星期就驱逐众议员乔治·桑托斯进行投票。这位来自纽约的共和党众议员是这个月较早前发布的严厉道德调查的对象，他并且在联邦法院面临20多项的指控。桑托斯对驱逐决议作出了回应，他在众议院上发言的时候说，要求众议院的同事了解在联邦法院对他的指控得到裁决之前，将他驱逐将会是成为怎样的先例。
Look, it is not a right to be a member of Congress. The media will always remind me of that every time I talk to them.
桑托斯众议员说，议长女士，我认为我们都同意正当程序很重要，我们都应该非常关心我们进行这个程序的方式。他要求众议院的所有同事考虑并且理解这个对未来意味着什么，澄清事实并且将之记录在案，他不会辞职。桑托斯在之前的两次驱逐的投票都未获通过，但众议院道德委员会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后发布的一份报告引发了新的愤怒。11月16日发布的报告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桑托斯，他的言论是桑托斯试图是欺诈性地利用他众议院候选人资格的各个方面来到谋取个人经济利益。由于该决议是具有特权，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必须在两日内解决，投票最快可能是星期三进行。梵蒂冈一名高级官员说，教宗方济各剥夺了美国保守派枢机主教雷蒙德伯克在梵蒂冈的部分特权，包括一个大型住宅的出租的津贴和他的薪酬。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教宗上星期在梵蒂冈例行会议上向高级助理宣布了这项决定。他引述教宗的发言说，教宗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伯克正是反对教会和教宗，并且指责伯克在教会当中播下了不团结的种子。伯克枢机主教多年来一直并没有在梵蒂冈担任高级的职位，他是其中一个梵蒂冈法庭的顾问，与很多居住在罗马以外的枢机主教一样，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他的家乡威斯康辛州度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而家你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啦。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经纬，我哋会报道恶俗维基案嘅主犯牛腾宇怀疑喺监狱受到酷刑导致精神障碍。我哋亦会报道香港嘅人口伴随住移民潮不断老化，咁生死教育推动者就呼吁多作生前的关怀。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被控颠覆罪的开始结案陈词，法官预计会用3至4个月之后才裁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2020年立法会初选，在前年2月底被当局指控港区国安法之下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16名不认罪的被告今年2月初正式开审，经过接近9个月的审讯之后，在星期三开始结案陈词，预计为期会是10日。 控方就诠释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文时表示，武力并非必要元素，认为现今21世纪社会不必使用武力，利用社交媒体造谣亦可能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因此不适宜收窄条文的诠释。法官拒绝辩方申请押后至星期五就法律争议陈词，并且预计本案3至4个月之后裁决。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和平占中发起人、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前立法会议员欧乐轩、前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家贤和多名年轻的抗争派社运人士黄之锋、岑傲辉和袁家卫等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2020年立法会初选，前年2月底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是国安法实施超过3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亦都是首宗被控串谋颠覆的案件。本案前年3月1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首次提堂，至今32名被告不获保释，还押接近3年，其中16名不认罪的被告今年2月6日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正式开审。一连几日有数以百计怀疑是排队党的人士在法院大楼外通宵轮候旁听的丑号，引起各界高度关注。控辩双方八月底经过115日审讯之后完成举证，比原定的90日审期超出25日。法官将案件押后3个月，至到星期三，即是11月29日开始口头结案陈词，预计为期10日。案件早上10点开庭，法院大楼外有大批警员驻守，60几岁的社运人士黄婆婆独自一个人在被橙带包围的示威区里面挥舞英国旗和手持释放47、释放所有政治犯的标语示威。黄婆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47人案由首次提堂至今接近3年，其中32名被告不获保释，未审先囚，佢希望当局早日释放佢哋。黄婆婆又表示，民主派初选只系争取民主选举，佢认为民主制度有利香港发展经济。
我哋嘅目的其实就系想要真相普选啫。不是说真的什么夺权啊，那些我们想有一个公平的选举，然后让我们可以继续香港和世界怎样去融合，然后那个经济才有希望再翻转头是好转翻咯。如果我们一路这样下去，那困住很多的政治犯，而所谓的犯和一般的刑事犯真係差好遠嘅，我哋喺入邊係好慘嘅。我知個，我冇佢哋47子韞得咁耐，但係我都已經係覺得好慘好慘嘅。咁真係好想要即刻放翻出嚟先講咯。如果唔係，我驚佢哋捱唔到啊！有一啲係啊，有一啲尤其是女監咧係好慘嘅，比男監慘嘅。
黄婆婆早前因为示威活动被控参与非法集结等的罪名被判入狱，她表示在监狱里面政治犯和其他刑事罪行入狱的囚犯关押在一起，感觉有不能言喻的痛苦。
因为我们和那些一般的刑事犯是两个完全极端的，普遍来说是两个极端的性格，两个极端的人格捞在一起啊。咁變咗咧，人好容易分唔清嘅是非黑白啊！點解要一啲即係好暴戾嘅人，同埋一啲係為公義出嚟、為咗社會嘅公平公正出嚟嘅人，要同佢哋一齊去混埋一齊去生活24小時喎？問題係係啊，佢哋即係一般刑事犯咧，佢比較自私嘅，普遍都雖然入佢哋都有一啲係會係。或者被人呃嘅啫，嚇，即係偶然之間。但係始終，即係我覺得係同埋佢哋一齊係真係講唔出嗰種痛苦啊！
本案由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庆伟、李运腾同埋陈仲恒主审，不设陪审团。案件星期三踏入第116日审讯，首先由代表控方嘅律政司副刑事检控专员万德豪开始口头结案陈词。万德豪首先处理本案涉及嘅港区国安法第22条嘅法律争议，包括第22条指颠覆国家政权罪之下，以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当中，非法手段的定义是不是需要涵盖武力和控罪的针对对象等。控方陈词的时候表示，条文所指的其他非法手段不应该引用同类原则的法律条文诠释，认为其他非法手段无需涵盖武力。控方表示，非法涉及两个层面，其中一个层面就是就任立法会议员的时候，各被告有可能作出虚假誓言，意指被告之间如果达成协议，涉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是刑事罪行；而另一个层面就涉及滥用立法会议员职权，未有拥护基本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控方又表示，港区国安法用意是防范所有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没有指明任何特定非法手段，包括武力。控方又表示，当今21世纪的社会环境截然不同，不必使用武力，利用社交媒体造谣亦都可能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因此不适宜收窄条文的诠释，强调武力并不是当中的必要元素。控方完成陈词之后，代表何桂南的大律师 Trafford Bill 表示，控方早前再就法律争议递交新的书面回应，他同埋有份作辩方联合陈词的大律师都希望可以再作研究，提出押后至到星期五，即是12月1号再就法律争议陈词。不过法官李运腾和陈庆伟都认为可以先处理辩方就案情方面的陈词，拒绝押后案件。Bill 后来又问及法庭预计本案几时会裁决，陈庆伟回应表示，他同埋李运腾在2024年分别有审讯要处理，暂时估计本案需要3至4个月之后才可以裁决，即是暂时预计最迟明年3月裁决。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控方对港区国安法第22条的诠释非常广泛，可能会进一步影响香港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
因为原先如果只是一个即有实质性真的针对到或者是即是会构成到危害国家安全的实质行为的话，这个是一个相对比较狭义的做法。而这个合约做法呢，目的就是保障香港仍然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但是如果以现在控方的讲法的话呢，其实变成广义的，那就很危险。那个危险是什么呢？因为你不需要一个实质行为掂嘢住，就连证据都不需要有那么大。同一时间就是说，有时大家不要忘记，我们有很多是一时之间都未必牵涉到政治上面的语言，但是可能一些情绪发泄都极有可能变成了一个控罪原因。最简单，如果有人跟他说你去死啦，咁呢個算唔算呢？咁如果咁嘅話呢，其實就大家連講嘢嘅時候同朋友之間嘅交往都可能要非常之小心。
譚美德表示，控方嘅指控全部都係基於假設民主派初選之後各被告能夠入閘參選立法會議員，然後順利當選進入議會成為議會嘅多數，先至有機會運用否決權癱瘓議會。佢認為呢啲基於假設嘅指控違反普通法嘅舉證原則同埋無罪假定。谭美德忧虑这个案例如果成立的话，不单止造成寒蝉效应，甚至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营商环境都可能有负面影响。47人案当中的被告有多位是民主党成员，包括前主席胡志伟、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黄碧云和尹兆坚等。民主党副主席伍海恩星期三出席前主席刘慧卿网台节目的时候表示，虽然民主党目前财政紧绌，但是一直有支援还押的党友，未来亦都会优先支援他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人口伴随住移民潮不断老化，一名生死教育专家就推动呼吁多作生前的关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近年几十万移居海外的香港人当中，部分长者因为各种的原因未有跟随他们的子女离开香港，使到家庭分离天各一方。但相对于社会上可能因此加剧独居老人现象，一名从事生死教育的专家就提醒说，政府和民间应该要更加重视社会整体老龄化所带来的危机，及早要未雨绸缪应对。一名辅导过无数家庭面对生死的社会工作者，并且说因为社运立场而撕裂的家庭成员，应该要思考临终前会否感到遗憾，不要被自己代入内疚和自责的境地。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现时任职香港循道卫理阿斯里社会服务处副总干事的社会工作者梁子敦，用香港人最避忌的死亡两个字也都形容他的职业使命最为不过。传媒喜欢找他去讲生死教育，多年来他在报章或社交媒体上也都大谈死亡的意义。他拥有的几个头衔也都离不开死亡或与之相关的词汇，例如香港生死学协会会长、美国社工协会高级安宁服务社工与美国死亡教育及辅导学会认可死亡学院士等。有鉴于近年香港社会出现大量移民潮，不愿意跟随子女和个孙去移居海外的长者会否失去依靠呢？加剧社会独居老人现象呢？纵然一些长者还有其他子女留下在香港负责照顾，分担了部分的责任，但这些长者的心理状况，他的孤独感和遗憾仍然是一些传媒关注的焦点，并因此专题报道探讨这种现象。梁子敦为尝试解答这种现象的起因和怎样去预防这些长者进一步受到孤立，近日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他从生死教育的角度去看待这个复杂的议题，坦诚这些不理是主动或者是被动留低落嚟嘅喺香港生活嘅老人，确实有部分人会难以适应，会好难过，感到好遗憾。香港特首李家超上个月发表嘅最新施政报告中，喺有关长者护理部分提出咗一系列措施加强安老服务，包括增加跨境到大湾区安老养老嘅选择，又提出以科技去改善生活质素，增加注资鼓励长者终身学习。不过施政报告中未有笔墨提到移民潮下遗留在香港的长者的境况。梁子敦承认，或许香港政府并没有一个官方的正式数据，即使有，政府也不想公布这个数字，但纵使粗略简单地估计，在芸芸几十万离开的香港人当中，如果已经有几万人在屋企里面仲有上一辈的话，其实已经最少有八到十万的长者已经可能留返在香港里面了。梁子敦首先是这样讲的。
咁我想所有的真实发生的现象他都应该要承认的。即是他没得逃避这样东西，咁这个真的是发生紧的东西嘛。是啦，即正如政府都没得逃避话我哋以往发生咗即一啲社会事件，咁你没得讲话，即你没得讲话呢件事没发生过的。只不過你怎樣去定義那件事，即是定義那件事是一件正面的事、負面的事，即這個就是你的決定，但是你不能逃避一件發生了的歷史事件。所以同樣地，我覺得作為政府、作為民間機構，我們一定是要面對的這件事。事實上就有些長者就是面對的這個狀況，這個是真實
的。這位生死教育專家解釋，社會各界不能夠迴避這些長者的現實在於，原本這些長者在香港是有仔女去照顾的，但这些仔女移民走了，他们年纪再大一些，不能够自我照顾的时候，最终的照顾责任必然就会落在香港政府身上。政府有责任照顾每一个港人百年归老。他继续说，以往政府一直强调要居家安老，不要依赖老人院，但现在的问题就是居家安老也都没有人照顾，如何去达至政府倡导的理想目标呢？ 使到梁子敦更加担忧的其实是香港社会正迈步走向老龄化。这一次移民潮遗留下来在香港的长者不会一下子促使到香港长者照顾问题恶化，但真正的危机是整体人口不断老龄化。长者人口大幅增加才是政府和社会民间应该去正视和面对的议题，尽早未雨绸缪规划社会资源应对。他都相信政府不会坐视不理，会正在做一些事去面对将来必然会出现的人口加速老化现象。根据香港统计处今年八月发表的最新统计数据，未来香港人口预期持续高龄化。随着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人士踏入老年，以及男女平均预期寿命继续上升，65岁及以上的长者的香港人口推算在25年间将会增加接近一倍。撇除了外籍家庭佣工，长者人口由2021年的145万上升到去2046年的274万，占总人口的比例由 20.5% 上升到去 36%， 亦即每三个香港人当中就有多过一名是长者了。梁子敦继续说，
其实是的，啱的，其实 我同意，即不是只是看移民这个 point， 即移民这个 point 其实你都只是近这两三年发生，那他 是事实上是走了一批人，那刚才都说，但是我们真的值得去想的，就是因为整个香港已经很清楚地，即政府都公布的，就是过多几十年之后，全香港讲紧系超过 30% 都系65岁以上嘅长者，哇 30%， 即系谂下三个入边就有一个系咁滞噶咯，其实系65岁以上，即系你谂下嗰个成个整体嘅照顾方面嘅开支啊压力，其实系好大噶。其实
人口加速老化，既然就系事实，咁样如何喺香港进一步推广生死教育，让长者好好面对死亡？让家人筹划身后事，准备长者有尊容地离去呢？已经从事这个行业十多年的梁子敦回顾，香港社会过往确实受制于传统中国人儒家思想及保守的观念，很难公开去谈论死亡议题，但是伴随着近年不断上升的人口老化，社会对这个议题已经变得相对开放，传媒会公开讨论报道。环顾世界各地，梁子敦解释，生死教育的普及都是源于死亡事故的多寡有关的。例如台湾在2000年时发生过大型天灾地震，使到大量民众突然死亡，生死教育因而开始得到重视。在欧美就更加早了，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大量民众伤亡，在1950年的初期，死亡学说就开始出现，学者亦都纷纷研究讨论。梁子敦俗称，相比之下，香港过去几十年的太平盛世相对缺乏上述的社会诱因，让民众严肃探讨死亡。其后经济高速发展，着重物质化，不止避谈死亡，更加抗拒年老，从而窒碍了死亡教育这一门冷门学问的推广。
即是 stigmatize 了的，真的即是觉得老是不好的，死是不好的，病是不好的，即其实我们 很觉得，即是我们应该永远保持着一个有青春活力年轻貌美的生命，哇这个才是最好的。即是 我们的社会标榜我们要拥有很多东西，哇你这么年轻你这么力壮你当然要拥有很多东西，是不是你有无限的可能的嘛，但是在一个这样的 marketing 底下，其实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会失去的嘛。就算我们几努力都好，我们的人生都会失去的。但是我们的社会是没有教我们怎样面对这些失去的。
早在2007年从美国完成社工硕士课程回港之后，梁子敦在误打误撞的情况之下开始从事哀伤辅导工作，其后经历亲人不幸离世，加上从工作中被不同亡者的家属的故事所感动，逐步再进修临终关怀服务，最后就开启并踏上了生死公众教育的职业道路了。 面對過無數的臨終案例，作為一位專業社工，究竟臨終者是怎樣在已知時日無多的情況之下，安詳地或怨恨地離開人世的呢？記者好奇地查問梁志敦的角色和專業輔導技巧。他強調，很多臨終病人不一定是怕死，而是害怕生命中帶有遺憾。梁子敦繼續說，
其實你問我，他未必是怕死的，即當然有些人都是怕死，但我覺得看到的就是他是更加怕的，是怕他剩下的時間不可以做到他心目中想做的事，例如他有些心願未了，例如他跟他身邊的家人沒有機會復活，其實他們怕的是怕這一件事。所以我們做臨終關懷很多時候做很多事是什麼，就是幫他們去圓願，完成個心願，幫他們去盡量把握剩下來的時間，怎樣跟家人好好地相處，修補關係，其實是做很多這些事。咁如果呢啲嘢做得到嘅话，
喺其中一宗个案中，梁子敦成功協助咗一个几十年失去联络嘅家庭喺一间医院病房中重聚，但系家属却同临终病人喺病床边遥遥相距凝望，久久未能打破肃杀嘅沉默。此时梁子敦扮演咗桥梁嘅角色，将案中嘅母亲及兄长嘅手放喺病人里面，让他们彼此再次连结，病人就立刻崩溃哭泣了。这一次事隔几十年的重聚，也都令到临终病人无憾地约在三个星期之后安详离世。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个案都如此完美终结的，这位生死教育专家也都会碰到失意、灰心甚至是自责的时候。梁子敦忆述，當然亦都有一啲頑固嘅臨終病人絕情地拒絕佢嘅善意，如此孤獨地走到人生嘅盡頭。特別係經過呢三年嚟嘅新冠疫情，佢睇到自己嘅力量嘅渺小，唔能夠事事強盡人意。佢能夠做到嘅就只係讓一個原本正喺度倒數時間等死嘅病人，讓佢知道至少有佢呢一位臨終病人嘅社工真心嘗試過關懷佢。呢一份嚟自陌生人嘅少少付出，亦都可算係人間有情。梁子敦繼續話：
咁但係當然你問啊，係咪每個個案都好成功㗎？咁亦都唔係㗎。坦白講，即係我有時想講就係，就算幾 skillful 都好，但我仍然有一啲個案係可以唔成功。即係個病人可能佢嘅傷害太大，佢嘅執著個感覺太強，佢話俾我知我係完全唔想見任何人。你不要找他們，但你是看到其實他是不開心的，但他的選擇就是告訴你我不要的，甚至 even 有些人是甚至你走去探他，他都跟你說你不用來跟我聊天了，我不需要了，麻煩你，就是這樣的。
如此鐵了心腸的個案儘管不多，但既然死亡仍然是人生必經之路，怎樣減少鬱鬱不歡而死，教育公眾面對生命真諦，減少臨終者和家人的終身遺憾，對這位生死教育專家就變得更加重要了。他在過去十多年裏面曾經在香港和馬來西亞等地舉辦過有關認識死亡的死亡節 Death Fest， 亦都透過邀請大學學者用文學詩詞的方式介紹死亡，更加提倡成功落實了為不足24個星期的胎兒舉辦葬禮，這一切都是為了衝破香港人固有牢牢的傳統死亡觀念枷鎖，讓思想得到釋放。他介紹說，世界上其他地方道別死者的方式甚至不一定是哭哭啼啼的。梁子敦說，
我想我們其中一個近年 很認識的就是墨西哥呀，即我們要 看電影都有看，是不是 Disney 都拍了一部電影 Coco 的時候，墨西哥哇原來有亡靈節的，亡靈節是真的 celebration 的，樣的即是那種顏色、氣氛、音樂完全在我們的華人文化是沒有可能會見到的。除此之外其實還有的，我以前都有看過，就是譬如在非洲呢，也都有一些的國家，他們是喪禮的時候是抬了棺材是跳舞的，在街上即是這樣的，即這個又是我們沒有可能在我們的文化不會看得到的。所以我會覺得就是生死教育另一樣很重要的議題是什麼呢，就是做一個文化之間的比較。
儘管並不是每一個香港人都能夠接受上述這些 睇上嚟难以接受嘅葬礼方式，但喺辅导迎接死亡来临嘅过程中，梁子敦亦都应用咗乐观面对嘅工作原则。一般长者追忌讳拍照，俗称挂喺灵车前嘅车头上照片为例，佢会识得开玩笑咁样威胁长者话，如果唔配合去影相咧，就会使用佢哋最唔中意嘅香港身份证相片。佢更加会为长者隆重其事，为佢哋安排拍摄一张美好嘅照片。梁子敦话：，
所以我哋成日我成日强调就系生死教育系一个可以好轻松嘅一件事嚟嘅，佢唔系需要再好沉重，因为其实死亡本身已经好沉重噶啦，你唔使再令佢沉重啲噶啦，其实。所以我哋反而應該要令到呢一件事變得輕鬆。譬如我哋哇影相，我哋可能咧哇好大陣仗嘅，我哋又要揾搭曬棚啊，跟住又揾啲攝影師啊，打曬光啊，化埋妝啊，即係點解搞咁多嘢？就係想佢開心啊！
面對不斷膨脹嘅獨居老人現象，呢一位死亡專家倒係唔係過分擔心長者死喺屋企裏邊屍體發臭，未能夠及時被發現嘅個案會不斷增加。佢解釋唔單止係平安鐘服務普及，近年一啲社福機構利用科技發展嘅新服務，可以做到一日撥打電話俾獨居長者兩次，佢哋只需要撳一個號碼就能夠報告平安，咁樣既能夠確保獨居長者冇家居意外，亦都能夠照顧到佢哋嘅私隱嘅需要。香港社運和國安法的實施導致大批港人移居海外，遺留下來的長者無可避免地需要適應孤獨面對死亡。同樣地，政治的分歧亦都在社會中撕裂了不少的家庭。有家庭成員甚至鬧翻了之後決意今後生死不相往來。作為一位臨終的輔導員，看過不少的家庭悲歡離合，梁子敦對因政治觀點不同而鬧翻嘅家庭自有一番嘅見解。佢話：呢個係愚蠢同埋唔值得嘅表現，寄望對立雙方嘅家庭成員能夠理智地看待親人嘅關係。
咁即當然我會覺得就係、是，如果你呢刻你仍然覺得呢一種嘅分歧係冇辦法可以接受得到嘅，咁就算咯。就我覺得冇問題嘅，真係冇問題嘅。我成日覺得最緊要就係每個人都要認真思考過，究竟呢一個人對你嚟講緊要啲，定係大家嘅諗法唔一致緊要啲？咁你哋自己去諗啦，係啦。即係我冇答案嘅，交俾你哋去諗。即係我能夠作為一個做生死教育工作嘅社工，我只話俾大家知嘅就係，我見過無數嘅病人，無數嘅人。去到臨終嗰刻嘅時候，好後悔、好內疚、好自責，就係點解我要咁執著呢？
以上係美國之音中文部嘅採訪報導。
繼續翻嚟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因為涉及習近平家屬資料泄露而被重判14年徒刑的牛騰宇懷疑出現精神障礙，家屬相信近期牛騰宇在獄中曾經受到酷刑折磨，導致身心受創。他們促請當局要盡快給牛騰宇保外就醫。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高峰在香港的報導。
惡俗維基案主犯牛騰宇目前在廣東肇慶市四會監獄服刑。11月24日他身在河南焦作的媽媽可可在當地警局透過網絡和個仔會面。可可和個仔上次會面是在上個月底，當時牛騰宇身體和精神狀況正常，但是時隔一個月，以往笑容燦爛、邏輯清晰的牛騰宇判若兩人。
他不認識我了，目光呆滯。
可可话：当日牛腾宇唔再认得佢，佢目光呆滞，大嗌大叫，讲嘢颠三倒四，冇晒逻辑。可可话咁快就崩溃。据了解，牛腾宇服刑之前曾经历不同嘅刑罚，包括被打火机烧身、注射生理盐水、吊打、坐老虎凳啊咁。个仔喺视频会见嘅表现令到可可极度不安。11月27日上昼， 牛家一个亲戚应可可的要求，在狱警严密监控之下，和牛腾宇面对面地交流了大约半个钟头。亲戚描述的情况令到可可心碎。
他现在在四会监狱传出消息，
可可引述亲戚在四会监狱传出的消息说，牛腾宇精神失常，不认得他是谁，表达也都不是那么清楚。牛腾宇当时想讲的是，宿舍里面有人在监房的饮水机落毒。几年前广东当局侦查恶族违纪案的时候，查抄了牛腾宇几张银行卡。上个月可可拎回这些银行卡之后，发现存款不翼而飞。其后可可为了同牛腾宇核对存款金额，申请同他视频会见，但是就遭到狱方拖延。可可估计狱方在这段期间趁机向牛腾宇落手。
我就怀疑在此期间他们是不是会威胁恐吓，不让
可可说他当时怀疑狱方会趁这段期间威胁恐吓牛腾宇，不给个仔讲出银行卡的余额。当时可可心想，牛腾宇抗压的能力特别强，但是11月24日他同牛腾宇核对银行卡的时候，个仔不再认得他。今年年初，牛腾宇被转移监区，由于个监仓没有冷气，恶劣的环境导致他以前遭酷刑的后遗症，包括严重受伤的右手中耳炎啊咁，相继复发。上个月，可可前往广东维权。当时广东省高院领导承诺监督茂名市中院纠正恶族违纪案，并且在今年年底前启动再审。
另一个原因就是广东茂名中院，我实
可可说他之所以怀疑牛腾宇遭到酷刑的另一原因，是自己十月那时去过广东茂名中院还有高院，他们都承诺出年一月之前会给答复他。但是现在看来，当局再次使出阴招，想趁着启动再审之前对牛腾宇进行迫害。美国之音多次拨打广东四会监狱的监狱长以及监狱狱政科的手机，但是没有人接听。2019年5月，海外网站支那维基和红岸基金会先后发表习近平姐夫邓家贵和习近平的女儿翟明泽的个人资料，其后广东茂名公安拘捕转发链接的恶族维基网站24名成员，更疑似以暴力逼供，最后他们全部被裁定罪名成立。案发的时候只有20岁的牛腾宇被裁定寻衅滋事、侵犯公民信息和非法经营罪罪成，判刑14年，两年前二审维持原判。中国一位基于安全考虑要求匿名的法律界人士认为，目前牛腾宇情况不妙，律师和家人应该尽快提出保外就医申请，必要的时候应该考虑将他送到去海外接受治疗。
法律上是有这方面的依据的，可以就是保外就医，可能需要一些程序。
法律界人士认为，牛腾宇本人或者家属以及律师大可以透过法理依据申请保外就医，然后由法院作出评估。法律界人士认为，牛腾宇去到海外应该是更为有利，因为中国国内的一些医疗机构医疗技术是相对落后。他说中国很多这类机构都是为官僚服务的。这位法律界人士提醒家属应该慎防当局将牛腾宇送去精神病院。
中国的那个精神病院啊，它比中国的监狱还难受，很恐怖。
法律界人士说，中国的精神病院条件比监狱更差，十分恐怖，只会令到精神病人更严重，而不会有任何改善。若果按法律办理的话，只要家属不同意，囚犯应该是不会送到精神病院的。但是以目前中国的法律状况，看来这件事必须提前作好准备。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2022年底，美国乔治城大学嘅法学院二年级学生张俊瑞喺校园声援白纸运动，参与由中国留学生创立嘅巨火波多马克民主团体。佢中国家人因此受到骚扰，父亲被当地嘅国宝带走，要求教育佢仔要爱国爱党。近日张俊瑞就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讲讲他的感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君和玉刚的报道。
今年六月，张俊瑞的家姐先是接到不明人士的电话，指控他是巨火波多马克的骨干成员。两日之后，警察就来到他的家，带走他的爸爸，质问他的儿子是不是一直都是反共的反。张俊瑞首先是这样讲的：
爸爸妈妈两个人在一起，然后我妈妈看到爸爸被带走了，然后吓坏了。我姐当时在外地，再给我姐姐打电话说：天哪，家里出大事了，你快回来，就是被抓走了。
张俊瑞说：我妈妈看到我爸爸被带走，吓坏了。我家姐当时在外地，她向我的姐姐打电话说：天哪，家里面出了大事了，你快点回来，爸爸被拉走了。这次经历为张俊瑞的家人带来极大的惊吓，他的父母被迫按照国安人员的要求劝张俊瑞不要再做这样的事。尽管他所做的只是在美国参加声援活动，张俊瑞只能够根据他们的需求在电话中表示同意。除了他之外，其他几位参加活动的学生也有类似的情况。他们不了解国安人员是怎样知道他们的身份信息，找到在一万公里之外的家人。他继续说：
就是真的是很可怕吧，也算是很诡异，因为巨火波多马克这个组织，就是大部分被骚扰的人是没有参与过的，甚至只是就是朋友的朋友有做这个组织，但是没有参与，然后他就说：哦，你们都是骨干成员。
张俊瑞说：真是好驚嘅，好詭異添啊！因為巨火波多馬克呢個組織，大部分被騷擾嘅人都係冇參與過噶，甚至只係朋友個朋友有做呢個組織，但係自己都冇參與到。然後國寶就話：你哋都係骨幹成員，你哋都有問題。有一個蘇聯嘅笑話，一個人佢喺街上面舉住一張白紙，然後警察過嚟話：你喺度做啲乜嘢啊？他说：我乜都冇做过，这个是一张白纸，我乜都冇讲。警察就说：我们都知道你将会讲些什么，就这样就将他捉走了。这个是一个笑话，但是在中国这个就变成一个事实。张俊瑞说：一年之前乌鲁木齐大火事件令到张俊瑞感受到中国在清零政策之下已经到达临界点，看到在中国的学生都已经高举着白纸站出来表达意见。在美国的他受到鼓舞，认为自己既然身处于言论自由受到保护的美国，就更加应该挺身而出呼吁改变。他说他们在那种环境之下都勇敢地站起来了，并且只是用一张白纸指出这种专制的荒谬，那我们在这个言论自由的地方，我们更加是要站出来支持他们。而且这个政策其实很多在海外的中国人間接上亦都是受害者，比如說前往中國旅行在好幾年內都是不自由的。在自由安全的美國，他們所舉的不是白紙，而是寫出訴求的橫語標額。張俊瑞那塊牌上面寫著關閉新疆集中營，還有人在習近平的照片上畫了希特拉的胡鬚。儘管抗議的方式有所不同，仍然有一點是很相似的，參與大學生多數都變裝，穿上黑衣，戴上口罩，在夜晚間戴著墨鏡。他們跟中國的抗議者有相同的恐懼，很怕身份洩露，試圖規避中共無孔不入的監控和報復。他繼續說：因為我們都很怕共產黨嘛，很怕有一天共產黨會找到我們，將我們拉了去，然後在監獄裏面沒有正常的法律系統來到令到你有足夠好的代表陳述你在這方面的事實。中國並沒有這樣的環境的，我 我哋好驚咁樣嘅事情，亦都好驚被捉咗入去。參與校園聲援活動嘅時候，張津瑞遇上幾名小粉紅上前辱罵同埋挑釁。你哋係咪收咗美國嘅錢啊？美國俾咗幾多錢你哋啊？一名中國學生怒氣沖沖咁對住正喺度發出訴求傳單嘅佢咁講。張津瑞反駁話：美國並冇俾到錢俾我哋噶，咁多人都死咗啦，你需要其他人俾錢你咩？先至能夠講出呢件事情啱定係唔啱咩？點解你喺呢度仲驚講出咁樣嘅事情呢？對方大罵佢係叛奸同埋敗類，咁隨後就撥打視頻電話去到中國，將手機對住佢塊面話：快啲將呢個人報告到中國嘅派出所啦！儘管在電話中被迫答應父母不會再參加相關的活動，張津瑞表示在美國的他是不會被中共嚇到的，不怕他們的手段所影響的。他說中共一貫的策略就是利用整個國家的機關來到試圖恐嚇海外中國人，而在了解了中共本質之後，身處於自由角度的他無所畏懼，将会继续投身民主运动。
但实际上呢，就是共产党能对我造成的伤害其实是很小的，毕竟我在一个，首先我在一个不同的国家，其次这个国家是对于这些言论的自由有恰当的法律保护的，尤其是政治言论，那这样的话我个人其实不是很害怕。
他说共产党能够对我造成的伤害其实很小的，首先呢我是一个不同的国家，其次，这个国家对于这些言论自由是有恰当的法律保护的，尤其是政治言论，这样的话我个人其实不是很害怕的。白纸运动之后，中国解除封控，张津瑞表示中国一下子全部封锁，一下子又全部开放，都是突然执行的政策，根本就不顾人民生命安危。看到中国的执政者不去承担他的政策结果的任何责任，更加堅定了他反對這種體制的想法。他計劃在華盛頓建立一個長期討論中國現況的社群，反對中國專制並思考解決辦法，期望有一日能夠建立新的體制。他說白紙運動反映出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其實很害怕任何形式的不穩定，各種維穩措施和宗教打壓都顯示出中國政府對不同聲音提出挑戰的恐懼。白紙運動的結果亦都令到張津瑞對未來懷抱信心的，雖然在改變發生之前可能回不到家，屋企人亦都可能繼續受到國寶的騷擾，但他不後悔亦都不會動搖。他最後是這樣說的，
白紙運動啊，或者說反清零，大家表現出來的一點也是說在中國有很多可以反抗共產黨專制的這些力量是有很多的，我们只需要逐渐的开始利用他们，并且团结他们。变革会什么时候？
佢话白纸运动或者系反清零，大家表现出嚟嘅一点就系喺中国反抗共产专制嘅呢一啲力量系有好多噶。我哋只系需要逐渐开始利用，并且团结佢哋，咁样变革会喺某一点会呈现出嚟噶。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沃刚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在去年11月爆发大规模的白纸运动，当时人在上海参与抗议的王伊成在混乱当中侥幸逃过公安的拘捕，并且今年3月底成功逃往德国。现在人在海外的王伊成勇于发声，以公开行动去延续这场无声抗议的精神。他近日接受了美国之音专访时说，白纸运动是中国历史的重大篇章，基于中共打压和公民社会的萎缩，中国境内的人可以说是噤若寒蝉，不敢公开讨论这场革命，更加集体陷入低潮。为了传达更多亲历者的声音，他说一年来采集了多名白纸运动亲历者的证词，将会在适当的时间公布，揭开更多白纸运动的真相。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曾一琼在德国的报道。
现年26岁，来自上海的王伊成是极少数成功逃出中国具名受访者的白纸运动亲历者。他说自今年4月份以来，他已经数不清接受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曾一琼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监测以及打击反犹太主义特使利普斯塔德在最近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世界如今正目睹我们几十年来所遇到的反犹太主义的最大浪潮。哈马斯10月7号对以色列的恐怖攻击是自纳粹大屠杀以来犹太人民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日，而这个导致的不单只是一波对哈马斯的支持，而且是反犹太主义言论以及事件的汹涌浪潮。
Holocaust memorials defaced in Greece, Denmark,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利普斯塔德大使话，希腊、丹麦、加拿大和美国的纳粹大屠杀纪念地遭到涂污，柏林和蒙特利尔等地的犹太教堂被人投掷自制燃烧弹，法国以及德国有犹太人居住的建筑物被标上犹太之星。在一次的抗议当中，犹太人受到骚扰，有人呼喊对犹太人用毒气杀死犹太人。海报显示垃圾箱里面的犹太之星，清洗社会，让社会自由。美国欢迎和平抗议，即使抗议者表达的观点和美国政府的政策背道而驰，但是当你看到或者听到大家呼喊杀死犹太人或者呼吁暴力起义的时候，这个不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
That's anti-Semitism, pure and simple. So to when you express support
for terrorism, 利普斯塔德大使指，这个是道道地地地反犹太主义。当你对10月7号发生恐怖主义表达支持的时候，亦是如此。我们相信这一类的心态只会挑咗更多的仇恨、更多的死亡、更多的暴力。利普斯塔德进一步澄清，批评以色列的政策不是反犹太主义。
But bottom line, when you target Jewish communities with hate, intimidation,
他说，但是从根本上讲，当你用仇恨以及是恐吓将目标针对犹太社区的时候，这个不是就中东冲突发表立场，这个是反犹太主义。针对反犹太主义潮流的抬头，美国一直和欧盟委员会的打击反犹太主义协调员以及是其他领导人密切合作，以制定一个全世界范围的应对策略。在他所有的欧洲之行当中，利普斯塔德大使都是强调，美国认为这场反犹太主义海啸不单只是对犹太人的威胁，而且他是认为这个是某种更重大的事情，对民主价值、民主政府、人性、国家稳定甚至国家安全有严重影响。正因为如此，任何形式的偏见都是不可接受的，亦都是不应容忍。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